郭志荫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缅甸在星期三爆发了新的反抗军方发动政变的示威抗议，期间再有人在安全部队的镇压行动当中丧生。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的一处示威地点，抗议者释放了烟雾，试图阻挡安全部队狙击手的视线。目击者说，一位的示威者是被打死，多人受伤。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两名示威者在同安全部队的冲突当中丧生。目击者和在现场采访的新闻记者说，这两个人都被枪弹击中身亡。上个星期日是缅甸民众大规模抗议军事政变一个月以来最惨烈的一日，至少有18名示威者被安全部队打死，至少几十人受伤，大约有1000人被逮捕。白宫对于中国与俄罗斯在世界各国利用提供新冠疫苗作外交是表示关注。拜登总统宣布在白宫促成并且动用国防生产法之后，美国两大药厂强生公司和默克药厂将合作生产新冠疫苗，预计将会加快美国人的疫苗接种。除了动用国防生产法让默克药厂能够取得生产疫苗所需要的设备，拜登总统也责令美国国防部为强生公司提供每日的物流协助。美国政府已经向强生公司订购了整批达到390万剂的新冠疫苗，将会在本星期开始配送到各州，预计到3月底将会有1600万剂。强生公司的疫苗只需要接种一剂，并且有约 82% 的防疫效果，对于南非的变种新冠病毒亦都有效预防。白宫宣布本星期开始疫苗的配送的数量从每星期1450万剂疫苗提高到1520万剂的疫苗。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星期二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承认，1月6号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是国内恐怖主义。这次骚乱的目的是要阻止认证拜登在总统选举当中击败特朗普。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他的开场声明当中说，那次围攻是犯罪行为，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是他们联调局视为国内恐怖主义的行为，美国的民主是不能够容纳这样的情况，对之宽容将会是对美国法治的嘲讽。克里斯托弗雷说，这次叛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作为美国最高执法机构的联邦调查局在2019年将出于种族和族裔动机的暴力极端行为提升为他们的最高威胁的重点，与伊斯兰国和本土之声的暴力极端分子是作为同一个等级。他还说，联邦调查局在调查国内恐怖主义的时候并不专注于意识形态。在克里斯托弗雷作证之际，有人担心虽然攻击事件之前就有警告的迹象，但是联邦调查局对这次的骚乱准备不足。议员不断质询他联邦调查局怎样应对来自白人民族主义者和国内暴力极端分子的国家安全威胁，以及联邦调查局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到应对这个问题。拜登总统领导的政府首次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星期二宣布的制裁对象是俄罗斯政府几位的高级官员，但是不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拜登政府说，实施制裁的原因是这些人参与试图谋杀俄罗斯反对派政界人士纳瓦尔尼。制裁是欧盟协调进行的，欧盟已经对一些俄罗斯官员采取了行动，因为这些官员涉及纳瓦尔尼的案件。有些专家认为这些制裁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说，俄罗斯政府将会对美国的制裁作出相对的回应。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他们是向俄罗斯发出明确的讯息，即是使用化学武器是要有后果的。被美国财政部制裁的有联邦安全局负责人博尔特尼科夫、克里姆林宫国内政策局负责人亚林和国防部两位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和波波夫。美国官员星期二还解密了一份情报的研究，这份报告指出，是俄罗斯首要间谍机构之一联邦安全局是向纳瓦尔尼下毒。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4票对15票批准罗德岛州长吉拿雷蒙多出任美国商务部部长，在前政府时期这个机构一再同中国角力。拜登总统提名的民主党人雷蒙多将会领导有大约46000雇员的商务部和下辖的各局。 美国商务部包括国家电讯和信息管理局、美国人口普查局、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国家气象局和商务外交官系统。商务部仲帮助谈判贸易协议，并且执行有关贸易与国家安全的法律。在他的确认听证会上，雷蒙多曾经声言保护美国电讯网络不受中国公司侵害，但是他拒绝承诺将华为公司维持在商务部实体名单上。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曾经呼吁暂缓确认雷蒙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召开两会前夕以及今年庆祝百年党庆，中共目前准备进行的整顿网络乱象。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加拿大的主流民意认为需要同全球的民主国家携手联盟应对中国的挑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47名泛民主派人士被指控颠覆的马拉松保释仲未有结果，张超雄就批评香港的控方安排不人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去年民主派35+立法会初选，星期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星期一被带上法庭提堂，申请保释陈词在星期三踏入第三日，法官预计要在星期四的早上才可以作出保释的裁决。各个被告经历了大约30小时的马拉松式聆讯，还押拘留所期间3日3夜不能够梳洗更衣，无论是控罪的严重性、被告人数之多、遭受的待遇，以至提堂时间横跨3日，都是香港的司法史上前所未有的。前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就批评控方的安排不人道，对各个被告的精神和意志都是打击以及折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1月6日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进行大搜捕，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和参与去年35+立法会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星期日即是2月28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港区国安法实施8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被称为香港228事件。47名年龄介乎23至64岁的被告，包括学者、前立法会议员、现任区议员、医护人员和大律师等等，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各被告星期一即是3月1日朝头早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提出的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月7日期间，在香港一起串谋和同其他人串谋，旨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控方提出的指控包括首被告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在国安法实施之前撰写的文章、部分被告的社交网站贴文和联署声明等等，指控戴耀廷和次被告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联同民主动力和三头三不投发起人组织民主派35+立法会初选，串谋其余42名被告透过初选在立法会选举夺取大多数议席，从而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引发特首辞职，推行揽炒计划。控方表示该串谋计划持续7个月，至到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继续，如果不是立法会选举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延迟1年，各被告将会继续串谋颠覆的计划。 控方又表示有400项数码资料要做验证，并且需要调查当中大量的财务往来，可能加控各被告其他控罪，申请将案件押后三个月至到5月31号再提讯，并且反对各被告保释。各被告代表律师反对控方未完成调查，就要求将所有被告还押三个月，不符合普通法的无罪假定原则，对各被告不公平。各被告申请保释陈词由星期一下午开始，截至到星期三，即是3月3号晚上7点，仍然未结束。公民党四名成员，东区区议员李宇信、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谭文豪、郭家麒和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要求亲自作补充陈词。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表示，预计星期四，即是3月4号朝头早作出保释裁决。这次国安法提堂保释申请，各被告经历超过30个钟头的马拉松式聆讯，还押拘留所期间三日三夜不能够梳洗更衣，无论是控罪的严重性、被告人数之多、遭受的待遇，以至提堂时间横跨三日三夜，第一日提堂到凌晨两点半，因为有被告体力不支在法庭里面晕倒，法官才宣布休庭。这些情况都是香港司法史上前所未有。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批评控方的安排不人道，对各被告的精神和意志都是打击和折磨。
都不是几人道的，即其实他们睡眠的时候第一晚即有很多情冇得瞓啦，其实呢个都是对他们的精神和意志是一个打击和折磨啦。咁今日已经即第三日，而家个进展都是很慢，都未再即听其他嗰几位的嗰个保释的陈述。咁我担心今晚都会好夜，其实个安排真的不是很好啦。
张超雄认为警方一次过将47人提堂，运用司法程序反对保释，有意将各被告示众，他批评是政治检控。
政府一次过这样去即是将这47人提堂呢，又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呢，其实真的我觉得他们似乎是有心去做一场这样的大龙凤呢，去示众，即是说就是这样的了，那还要去滥用个程序呢，即是自己未准备好就押后三个月，跟着就反对保释呢，尝试即是将一班完全未曾定罪未经审讯的人呢是剥夺他的自由。那我觉得这件事政府是即是很明显整个都是一种政治的操作，政治检控。
警方原本安排各被告在4月8号才再到警署报到，但是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26号突然通知各被告提前在星期日，即是2月28号到警署报到，并且即时落案控告他们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一即是3月1号随即带上法庭提堂。但是控方又表示要押后三个月作进一步调查，要求将各被告还押到5月31号再提讯。记者问及这次警方提早检控和提堂的时间点，是不是要配合星期五，即是3月5号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外界关注会议会不会处理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事宜。张超雄回应表示，他认为警方提前检控的时间点可能是配合北京召开人大两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消除意见。
我觉得都不是巧合的了，应该就是为他两会可能会将香港选举的一些规矩呢去改动，基本上消除任何一些意见或者争取民主人士参选的机会。咁一方面这一班我们曾经努力过的，就在他这个制度底下抽后算账，同埋是一种威吓， 將我哋吊起嚟打，咁示眾呢種係一種威嚇啦。另一方面，亦都可以話為佢個兩會助威啊，即係嗱，即係佢嚟緊就係會連規矩都改埋，更加香港人你唔使諗啦，死咗條心啦。我諗呢個都好清楚係即係個政權想表達嘅信息啊。
73岁嘅香港市民李先生星期三着上印有目前被军方软禁嘅缅甸国务之政昂山素姬头像嘅 T 恤，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排队轮候旁听席，以示支持47名民主派被告。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从小就支持民主的理念，他认为47名民主派被告和昂山素姬一样都成为了政治犯。李先生又表示，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控告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反映这个国家没有用。
这个国家没有用咯，一些抵受不到人民的正常的抗议。
对于各被告经历超过30个钟头马拉松式审讯，还押拘留所期间3日3夜不能够梳洗更衣，李先生表示完全不人道和没有人权。
是完全不人道啦，亦都完全没有人权啦。不过有共产党一日，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啦。
李先生表示，他10几岁左右由中国大陆移居香港，在香港生活60年，从来不相信所谓民主回归。他认为一国两制是一个骗局，不过李先生表示他太喜欢香港，所以不会离开香港。
现在直情是跟大陆一国一制，完全没有他用一国两制的名义来欺骗世界人啊，欺骗各国的政府啊，欺骗联合国。
将会出席星期五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两会会议的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估计，两会期间全国人大有机会表态，例如作出决定再由特区政府经香港本地修例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和安排。他认为减少区议员在特首选举委员会的席位，将立法会选区划细的建议，比起取消参选人资格，社会会观感较容易接受，不至于让人感到过分筛选，对香港震荡较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学生和公民团体声援香港的民主，并且批评香港当局以及中共政治打压。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两会和百年党庆的前夕，中共宣布整顿网络乱象。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加拿大的主流民意认为和全球民主国家需要进行联盟应对中国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上个礼拜，加拿大独立智囊机构麦当劳洛里埃研究所发表了一份针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民意调查。这个调查显示，主流的加拿大民意认为政府应该要同世界其他的民主国家站在同一阵线，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当中超过2/3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同印度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民主政府加强合作，例如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台湾等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贤在加拿大的报道。
卡尔顿大学现代土耳其研究所主任，这份民调报告的作者戴夫伦博士分析说，很明显民意正在从不同的角度去告诉政府应该怎样应对中国的挑战，而中国政府的做法 包括隨意去羁押兩名密克鎮壓香港民主、威脅台灣以及在新疆的種族滅絕政策，都是加拿大人沒辦法接受的。加拿大的民調機構剛好也都剛剛公布另一項的民意調查，加拿大人對中國的好感度繼續下滑，只有 3% 的受訪民眾對中國持正面印象，12% 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印象。實際上，加拿大很多學者和政界人士在怎樣應對中國的問題上亦都與民意不謀而合。皇后大學歷史系學者賴小剛的分析是，中國現在講實力外交，相信弱國沒有外交，有些錢有些力量，內政上無所顧忌，外交上推行強迫外交，結果將西方民主國家推到一邊。前加拿大駐華外交官卡爾沃特認為，現在的外交官員表現很不專業，他們應該明白真正有超級實力的國家不需要這麼大聲。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大學科學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瑪格麗特·麥格爾·約翰遜認為，近年來中國的行為遭到了唾棄，而非常有意思，加拿大民眾普遍亦都是這樣認為的。歷史上，加拿大一直都奉行多邊主義的外交政策，主張和平外交，願意在維和國際事務爭端中起到調和的作用。不過，這次麥當勞洛里埃研究所的外交政策民意調查卻顯示出一些變化。一半受訪者認為，加拿大更加應該跟世界民主國家站在一起，而不是跟多邊國際機構站在一起。只有1/5的受訪者選擇無條件相信多邊主義，願意在出現矛盾時跟隨聯合國等其他國際組織。戴夫倫博士在外交民意調查的總結報告中稱，加拿大人的選擇很明確，國際政治中的立場是站在民主的一邊，包括對加拿大戰略意義不大的事情上亦都要堅持民主原則，而不是僅考慮短期的利益。他對美國之音說，因為加拿大需要盟友，需要支持，需要與價值觀相似的國家一起保護和捍衛加拿大的全球利益。過去兩年，由於孟晚舟以及兩名密克事件，加中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而在上個禮拜，加拿大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由議會認定中國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的國家，進一步將加拿大推上了應對中國挑戰的前沿。這個恐怕連加拿大自己也都沒想到的。中國政府較早前多次在經濟上制裁加拿大，指責加拿大偽善、雙重標準。針對加拿大認定中國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中國駐加拿大大使松培武上個禮拜六受訪時批評說，這個是世紀謊言，並稱新疆是中國人權成功進步的一部分。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加拿大與美國在外交事務的互動顯著增加。美國總統拜登和國務卿布林肯上任後的首次虛擬外交訪問都選擇了加拿大。同時，加拿大人亦都樂於看到最重要盟友美國就釋放兩名密克向中國施壓。美國總統拜登在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會面之後的記者會上直接提及兩名密克的事件，稱人不是談判交易的籌碼。麥格爾·約翰遜女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如果試圖與拜登政府建立相對友好的關係，拜登個人和他的政府直接發聲要求釋放兩名密克，對中國的壓力顯然就會更加大了。目前兩名密克已經被中國羈押了超過810日，有報道顯示他們不單止拘禁條件非常差，在接受領事服務上亦都受到刁難。加拿大認為這個就是隨意羈押，是人質外交，但中國一直否認這一點。兩人的命運引發民眾強烈的關注，成為加中關係中象徵性的事件，而沸騰的民意最終會為政府帶來更大的壓力。在上個禮拜六，在接受加拿大國家廣播電台 CBC 採訪的時候，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最有效去应对中国的挑战办法是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一起发声，一起行动，让中国无法忽视。他还说，当世界看到基本的原则和标准被破坏，团结起来本身就很重要了。大夫伦的分析是，拜登非常清楚极权主义的中国是对民主的挑战，所以从最强大的同盟美国到传统盟友欧洲，到印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印度，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同一战线应对中国挑战是非常必要的。加拿大传媒分析，拜登政府不会回到去奥巴马布殊政府时期的中国政策，譬如是侧重于高级别对谈和峰会，努力令到中国参与合作，但他亦都不会好像特朗普政府一般单打独斗对付中国，全面放弃与美国民主盟友的合作。拜登政府的认知是中国是主要竞争对手，只有国际社会合作才能够赢得到这一场竞争，而民主与人权是拜登政府外交的核心。密格尔·约翰逊女士对此的建议是多些发挥民主国家各种联盟组织的作用，譬如是民主十国 D10。 他介绍说，民主十国包括了七大工业国组织 G7， 再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韩这三个民主国家。这个机构目前由大西洋理事会牵头，他原本是专注于民主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结盟，但代表在讨论过程中议题逐渐变得更加广泛，开始讨论在其他方面怎样应对中国的恶意和攻击。他说，接着下来一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正在推进更多具体合作，加拿大可以做出有建设性的贡献，我们亦都正在同一些同盟国家进行磋商。两个礼拜前，加拿大国际事务部推出了由58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反对任意拘押外国人宣言，很明显，这个就是针对两名默克遭到中国羁押采取的共同行动。前外交部长尚鹏飞回忆说，加拿大提出这项宣言的时候并不确定有多少国家会响应的，但很快就有10个、20个、30个国家表示支持。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已经触发到国际社会的愤怒和不满。此外，继加拿大之后，荷兰议会亦都在上个礼拜四投票确认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实施了种族灭绝。接着下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民主国家通过正式的议会动议，包括美国、英国与欧盟等。历史学学者赖小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实质上中国在拥有经济实力之后，是希望打破之前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这些根本的理念与北京的一套价值观念发生严重的冲突。西方经过几十年对北京的观察，终于形成一个共识，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一旦得出这个共识，是很难以改变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加拿大学者都认为，无论是58个国家的反对随意羁押外国人宣言，定是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都是西方民主国家联合行动的第一步，这些动议亦都无约束力。不过加拿大、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都通过了针对侵害人权官员个人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譬如国际非政府机构保护卫士已经向加拿大提供了应该受到制裁的中国官员名单，同时国际民主联盟亦都可以进一步动用经济制裁措施。密格尔·约翰逊女士认为，中国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加中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国是否想做出改变。学者赖小刚认为，接着下来最实质性的考验是北京冬奥会。他称，由于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灭绝，西方在新疆问题上亦都不可能视而不见，但北京的理念和运行机制令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退让，而双方的身后都有强大的民意，到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考验双方的策略与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发自加拿大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國正在展開網絡環境治理專項行動，要求博主討論時政前要獲得專門許可證。分析人士認為，此舉可能是為了兩會和中共建黨百年積蓄正能量，實質進一步限制言論自由。不過，整頓中國網絡亂象似乎得到輿論的某種認可。據美國之音記者辛華在華盛頓的報導，引述中國國家網信辦公室等七個部門最近發布關於加強網絡直播規範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將嚴格規範直播、短視頻類網絡平台網紅主播行為，又強調他們的言行要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並且對主播帳號進行分類分級管理。中國的網絡活躍人士陳先生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分類分級管理明顯是劍指各類的網絡大 V。 他說最近各個平台，例如明訊公共帳號以及博客平台，都發出通知，要求涉及時政、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熱點以及認為的其他話題都要申請互聯網新聞服務許可證。陳先生說當局這種做法非同小可，對博主和網友影響很大。他說好像他們這類人申請許可證會被當局斥罰一通。他又說目前中國對網絡的強化整頓雖然只是講下，並沒有確實這樣做，並沒有嚴格執行，但是相對溫和一些、理性一些，而一旦當局真的動手的話，就是將你的帳號封去，這是中國的國情決定，因為中國就是一個強權政府。搜狐和百度最近亦發出通知說，任何沒有專門許可證的公共帳號不可以發表或者轉發時事新聞，禁止的題目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以及公共事務，不得對中共黨史和國家歷史斷章取義，又不得發布突發新聞和評論。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說，截至2020年12月，中國網民達到9億8900萬人，手機的網民用戶是9億8600萬人，已經構成了全球最大的數字社會。中國為何要在這個時候強化網控，尤其是針對引導輿論的網絡大 V 和他們的輿論平台呢？自稱網上幾乎每日發帖的孫先生就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當局的這種壓力對他時時刻刻都有，他因為寫了一些東西而被關過三次，現在他一直還是每日寫不少的評論，但是很多時候他的評論上不到平台，這個對社會進步肯定是一個傷害，亦即是說政府做的事情不讓其他人出三道四提出建議或者意見。孫先生又說，這麼多年來中國網控一直就沒有放鬆過，這個是很多人都通過現實所了解的中國言論的自由狀況，尤其是在重大的時間節點，例如人大政協的兩會期間。人權活動人士胡佳就對美國之音說，
像現在來講的話，因為今年畢竟是建黨100周年嘛，所以说在言论方面的话一定要保持这种和谐的。
胡佳说现在来讲始终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所以言论方面一定要保证和谐和稳定的状态。胡佳又说网络直播是实时的，当局采取切断中国公民的直播权进行管控，这种情况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而且采用人面识别方式，只要你的影像一出现，直播就会删除，不理你用什么方式注册，都逃不过当局的监控和封锁。胡佳又说在中国的党管网络天经地义，他说每个新的互联网技术的产生，普通人就有了新的发声渠道，从文字到图片，图片加文字的，到现在视频为主流的，政府部门尤其网信办这些机构网络平台其实都是同网警相通，都是同墙铁壁，如今天下可以说是莫非党土网络空间的一样。美联社引述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的专家陈志杰的评论说，中国的网监部门对包括网主的网控目的是在于控制信息生产制作的全个过程。中国的网信办最新措施符合习近平治下言论空间日益收窄、监管更加严苛的一贯做法。这名中共领导人已经将把握数字主权作为他统治的核心理念，网管因此不断制定各种的政策规章。 有評論認為，中國的網監對互聯網的監管，它所依據的是網監部門自己制定的對假新聞和社交媒體帳號有害活動的標準，而公民言論表達自由是活躍公民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重要的關鍵。美聯社的報導說，中國當局在這個時候強化網絡界規管，可能亦同疫情期間網絡自媒體異常活躍，各種的信息滿天飛有關。春節就地過年就刺激了網絡的流量大攀升。中國的工信部2月20日說，春節期間中國移動互聯網流量高達 357.3 万 TB， 而同比是增長 23.4%。中國嚴格規管網絡主播帳號，限制時政話題的同時，又推崇所謂的以文化人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力量的主流價值引領和向上向善的網絡文化。不過，中國網絡的這種宣傳教化作用，最近因為網絡紅人眉山劍客的自身公知形象受到質疑，再次引發輿論的熱議。據多間媒體報導，眉山劍客的公眾號博主陳平是一名經濟學家，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民營網絡媒體觀察網的大佬級嘉賓，被稱為反美鬥士。不過最近就被爆出陳平在美國德州首府奧斯丁擁有一棟體面的房產，並且同家人在那裡定居。胡佳說，中國網絡平台的這類官方輿論引導者並非陳平一個人，他說
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
胡佳话：呢批人反美工作，赴美是生活，佢处于人格分裂嘅状态。佢哋唔单止批美国、西方以及人类普世价值嘅嘢，佢哋全部都批评。佢哋啲人首先系获得政府支持，网络大 V 嘛，有影响力嘛。佢哋发动嘅言论可以带动好多人，佢哋可以获得嚟自政府嘅奖赏。网友决头话：陈教授是一把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敌后武功队的排头兵，发回永不消逝的电波。网友康素爱罗就说，我们身边有不少留美的亲友都在这客观讨论美国目前遇到的各种问题，我觉得陈平讲得很客观，我亦不明白那些人在攻击什么。中国的官媒用色情暴力、赌博、低俗、微俗、庸俗、网络暴力煽动粉丝、胡丝去網絡欺凌、惡意營銷、惡意炒作、斷章取義、拼接、轉載不實信息等的詞語去描繪出目前中國的網絡生態亂象。中國的網上亂象重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在中國，網絡電商直播、短視頻等應用發展迅速，直播平台正在成為主流的渠道，門戶網站、搜索引擎、瀏覽導航、彈窗廣告等信息入口眾多，网络带货、网络讲座、网络的脱口秀、网络打赏可以说是名目繁多。网络活跃人士陈先生说，对于视频直播的乱象他是知道的，他们这里很多人一有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完全不理其他人的利益，传播虚假消息、虚假产品，带物的比较多，他们的网络视频主要就是带货物。他说中国网络上谣言太多、谎言太多，特别是卖假货和无良经营以及互联网金融诈骗，害人太多，应该要加强管理，因为一个社会的言论开放肯定有国民的整体质素。陈先生认为，中国网络之所以有传播谣言的土壤，首先中国网不是全球网，而是言论受控制的局部网络，在网络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民的素质整体并不是很高，认知能力比较弱，导致网上言论形态畸形、恶性发育，直接影响社会稳定。虽然当局声言为要强化管制，但只要网络乱象赖以生存的土壤还在的话，中共整治网络乱象能否真正见效还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学生及公民团体联合举行记者会，声援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并且批评香港当局及中共的政治打压。他们亦呼吁台湾政府采取救援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间支援香港协会理事青年政治工作者吴增在3月2号星期二表示，香港民主派人士依照制度投入选举， 就被指控违反国安法，讲明中国对于国安法的执法已经毫无标准，并没有任何的底线。
今天他说你有罪，你就是有罪；他说你要颠覆政权，你就是颠覆政权。
他说今天他说你有罪，你就是有罪；他说你要颠覆政权，你就是颠覆政权。吴曾仲说中国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要彻底打压，令到香港所有的民主的声音、争取自由人权的声音完全消失，透过司法迫害达成寒蝉效应。台湾学生联合会、台大香港研究社及多个台湾公民团体3月2号在立法院外举行一场名为《香港青年齐抗暴声援中大学生会及香港28记者会》。香港警方今年初逮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去年7月为立法会选举进行的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星期日正式被警方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此外，中文大学学生会干部日前因为遭到恐吓集体总辞。曾经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的台大香港研究社社长陈美安表示，从2019年开始，香港已经不是台湾人所认识的那个香港，但是香港人的被迫变成了更加勇敢的香港人。
香港的学术自由，香港的大学作为学校庇护堡垒的神话早已不再存在。
他说香港的学术自由、香港的大学作为学校庇护堡垒的神话早已经不存在。陈美安还指出，74年前的2月28号台湾发生政治浩劫的228事件，台籍的精英分子受到了政府的打压，而香港目前亦都进入了这样的寒冬，但他相信香港人会继续抵抗，台湾人亦都要同香港人企在一起。议会人士除了高喊声援香港青年、政治参与无罪、中国摧毁青年世代、民主台湾救人要快，以及港人不放弃、我们不放弃等的口号之外，还提出3项诉求。第一，是支持公民团体提出的港澳条例的第60条的之一《香港人权民主条款》，立法院应该尽速修法通过，行政院应该每年评估香港人权以及自治的状态，并且提出因应的方案，支持香港人权，加强台湾民主防卫机制，必要时禁止中国政权的压迫者入境。第二，是台湾方面应该持续提供相关的入学转学管道，并且扩大提供入学转学的学校名单，以保护香港青年、中学生以及各大学学生免于在中共欺压下失去学习的机会。第三，就是随着各国边境逐渐解除管制，面对香港流亡者来到台湾寻求庇护，台湾政府势必要在审慎考虑防疫的前提之下，尽快救人，提供安全的入境管道。台湾执政党民进党28号发表声明指出，港府拒绝民主人权与司法程序正义，以有部方式欺骗民主派人士去到警署报到之后立即关押起诉，令人愤慨和震惊。港府不断用行动证明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普通城市之一，毫无两制的存在空间。民进党还指出，对于曾经经历白色恐怖的台湾人来讲，如此反民主自由、胁迫人权的行径并不陌生，中国不断扩张的极权主义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最严重的威胁。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还呼吁，中共一味横蛮打压只是会引发更多对抗和敌意，无助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对伤痕累累的香港民主及人权感到万分的沉痛。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表示，中共打压民主派人士等于是向全球民主阵营示威叫嚣，在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人已经成为禁锐，这47名泛民派人士恐将身陷牢狱。时代力量还说，讽刺的是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还大言不惭地说两岸需要东风雨露，但是为何又在此时大规模起诉香港泛民派人士，台湾人民看在眼里面只会更加心寒。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月2号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依法追究违法分子的法律的责任是天经地义，不容干涉。民进党当局的言论再次暴露他的乱港谋独的真面目，以及拿人权自由当幌子的伪善，只是在这里正告民进党停止政治操弄香港事务，不要继续在错误的道路走下去。 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他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最近在美国《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评论文章，名叫做《中国的疏忽让世界付出高昂代价》，北京痴迷于病毒但不关心生物安全。文章通过点出很多具体的事例去解释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和中国以大跃进的方式掀起了生物病毒研究运动，忽略国际通行的生物安全措施不无关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采访了文章的作者之一余茂春，请他就这篇文章涉及具体的事例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记者访问余茂春，首先的问题就是说，文章为什么将会将重点放在生物安全上面呢？余茂春回答说，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本质，中共是理论中毒最深的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它的理论是马列主义，但是根本的就是两点，第一是共党的伟大光明正确，第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共几十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围绕着通过各种实践和运动去折腾中国，折腾人民来到证明这两个理论的正确性，无论是大跃进文革亦或是改革开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为了证明这两个他们认为是颠覆不破的真理。2003年的沙士病毒大流行将中共搞得蒙头转向，不知道发生了怎样的一回事，于是搞大跃进的劲又来了，这样就发动了一个大跃进式的急功近利的大工程，就是全国动员起来研究病毒，去找出沙士病毒的根源和疫苗。于是中国生化实验室之多令人惊讶，中国有25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在八大学科的领域，生化实验室就占了40%，是重中之重。全国上下有好几十家研究病毒的生物的研究所，都是来搞这件事，但是如同50年代的大跃进一样，他忽视了要付出的人的代价。他们在文章之中提到，中国科学家在10多年前的一些时间里面已经发现了将近2000种的新的病毒，全世界花了200年才达到这么多。余茂春指出，这是根据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和央视在2019年联合出品电视节目《科普中国》之中所讲的，所以说这么多的病毒在这样的一种生物安全管理非常不健全的国家里面进行研究，这种会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事故是难以避免的。他们的重点不是病毒产生于自然或者实验室，他们的重点是中国的生物安全系统非常不健全，这是中共自己也承认的。从总书记到基层实验室主任都认为中国的生物安全是不够标准的。另外记者又问，文章之中提到武汉的病毒研究所的袁志明，他是不是已经看到了生物研究安全的隐患呢？余茂春回答说，袁志明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长期担任党委书记，他本人是科学家，对中国生物安全的不足和缺陷很了解，他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倡导改进中国的生物安全的系统，他写了很多文章，甚至还办了一本英文杂志，个名字就叫做《生物安全及生物安全保障》的杂志，其中袁志明和他的不少同行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他说中国的生物安全并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条件差，资料不足，实验室资金和地区资源分配不均匀，上面亦都不重视等等。当记者又问说，就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几乎的同时，2020年1月初中国农业大学院士李宁因为贩卖实验室动物和牛奶被判刑12年，但是他们的文章提到了有啲網民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亦都有類似嘅事件發生，係點樣嘅一回事呢？余茂春回答話：係嘅，但係呢啲質疑嘅人而家都唔喺度啦。有啲人曾經當面指出武漢病毒研究所嘅實驗動物管理不善，包括好多實驗用嘅猴子，好多實驗動物用完之後就攞去當寵物嚟到賣，仲有實驗人員食實驗之中用過嘅蛋，呢啲現象和指控很多，亦都曾經有醫學背景的網友要求研究室副主任石正麗 多面對質，石正麗話佢可以用生命擔保呢啲係不可能㗎，但係佢唔敢對質，所以裏面嘅好多事情係唔公開唔透明㗎。咁記者又問話，文章指武漢病毒研究所安全措施嘅不健全，對全球健康構成巨大嘅風險，具體指嘅係乜嘢嘢咧？余茂春回答話：中國引進咗法國里昂生物實驗室嘅機構藍圖，用法國嘅技術幫助設計，2015年建成。當時法國一名高級官員去到武漢去剪彩之前，中法雙方達成協議，規定法國派至少50名研究人員去到武漢病毒所參與研究。結果武漢病毒所建成之後，連一個法國人都唔俾入去。建好之後就撕毀咗協議，法國方面非常之不滿，一位負責人辭職抗議中方嘅做法。中方嘅武漢病毒研究所標榜係國際透明嘅冰，佢確實係好多國際上合作。佢同美國至少有6個大學嘅實驗室同其他嘅研究所合作，但係呢種國際合作主要係取唔係俾。武漢病毒研究所有30多位全職研究人員，全部是中國人，只有一個他們信得過在德克薩斯大學任職的華人例外。這種合作是皮毛的，他的核心研究都是高度機密和排外的，並沒有受到國際上的監督，是很不透明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安全和管理驗證的過程亦都有問題。中國科技部2016年對中國所有75個重點生物醫學實驗室進行評估，2017年12月發表評估結果，那個時候武漢病毒研究所已經是首屈一指的，被官媒取捧得為生物安全級別最高的病毒研究所，被授權研究劇毒和最危險的病毒和病原體。但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居然並沒有能夠評上前20名的優秀類的實驗室，只是46名的良好類的實驗室之一，這些是急功近利的共黨政治文化的非常不負責任的表現。自從1950年代多塊好省的張蘭政的大躍進以來，這類事情還沒有根本的改變，因為就好像共黨的這樣，是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是輕易改不了的。武漢病毒所獲得了 P4 的最高生物安全的級別之後，美國駐華大使館的2名官員，其中包括一位生化專家，前去武漢病毒所訪問，接觸了很多人，了解了病毒所的很多的情況。參觀完之後，美國國務院的這位生化專家覺得問題很大，向國務院報告，認為他們的安全管理程序不佳，人員素質不高，生化安全方面有很多問題。那個時候袁志明是實驗室的主任，石正麗是副主任。另外記者又問，文章提到了解放軍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生化武器研究的項目，能不能夠作一下具體的介紹呢？余茂春回答說，2015年解放軍的軍事醫學科學出版社出了主要由第四軍醫大學生物醫學及武器專家寫的一本書，專門研究人造病毒作為生化武器。他們認為2003年的沙士病毒是外國敵對勢力釋放到中國去的基因武器，並十分之熱情地介紹和推薦了當代科學指導下的基因武器。他們在文章之中亦提到，中國政府在2011年通過國際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約審議大會，他說中國的軍事專家正是研究人造病原體的創造，為病原體轉化奠定基礎的基因組學，特定人群的遺傳標記和有針對性的藥物輸送技術，使到病原體更加容易傳播等等的生物武器的項目。他們都提到2021年1月，美國的情報單位有理由相信2019年秋天武漢病毒研究所幾位工作人員神秘病倒，而該所和中國軍方有秘密合作的研究的項目。另外記者又問，武漢疫情爆發之後，習近平很長的時間都沒有露面，出來之後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生物安全立法，為什麼是這樣呢？那你的分析是什麼呢？余茂春回答說，1月初疫情爆發之後，習近平對此一言不發，幾個星期之後在國際國內輿論壓力
嘅嚇練才出嚟講，為自己嚟到解辯。佢自己講，佢1月7日就主持咗召開政治局嘅會議，專門講疫情嘅問題。但係佢究竟講咗啲乜嘢？語言不詳。大家都知道嘅就係1月8日，亦都就係開會嘅第二日，喺官方媒體全面封殺疫情嘅信息嘅時候，佢大講共產黨嘅優越性、社會主義嘅先進性，黨員一定要無忘初心。所以疫情出嚟之後，佢重點關心嘅唔係疫情本身，而係要突出黨嘅正面嘅形象，突出制度嘅優越性。呢啲就係理論中毒嘅現象，唔能夠話黨做咗失敗嘅事。而當全世界都喺度著急嘅時候，佢喺2月初出嚟話要立刻立法。以上係美國之音方冰紐約嘅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60年前今日，约翰·肯尼迪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建立和平队。肯尼迪总统在签署仪式上面表示，他是希望这个将会给予美国人带来满意，并且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和平队是由美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小型独立机构，它在实地的工作者是志愿人员，主要是教育工作者以及农业、卫生、社区经济以及是青少年发展领域的专业人员。他们努力通过增加生产率，并且鼓励接纳与改善那些欠发达或者是欠服务地域的人民生活。用他的自己的说话来讲，该个机构的使命是帮助有兴趣国家的人民满足他们训练男女人才的需求，帮助促进被服务人民更好地理解美国人，并且帮助促进美国人更好地理解其他人民。的确，和平队最主要的宗旨是促进美国人和世界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经过训练的志愿者曾经而且仍然是被派往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生活以及工作，帮助东道国满足他本身国家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由于他们的生活在当地民众中间，他们曾经而且仍在是了解他们身边的人民和文化。与此同时，和他们一起生活以及工作的当地人民亦都有机会了解美国人和其他是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不同。截至2019年6月，已经有大约23万5000名的志愿者在141个国家服务，每一位志愿者的服务期为2年，除了涵盖食宿以及是少数基本开支的生活费之外，他们不领薪水。他们的使命随着时代以及他们的所服务的人民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今日，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限制措施，没有和平队志愿者派驻海外，一旦这场大流行病得到控制，他们将会恢复实地工作。对他来说，这个、就是和平队的意义所在。简单的服务举动所带来的影响能够跨越世界、世代以及是世代。约翰·肯尼迪总统，他的侄孙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三世表示，这个、是他每一日都铭记不忘的体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